大禹是挪亚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来探讨这一个题目。我想首先我们必须从他的身份上来研究，因为挪亚在圣经中很明白的被记载为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如果传说与古书中所记载的禹，我们尊称他为大禹，就是挪亚，那么我们一定要问，从中国的古籍来看，这个大禹有没有中国人直接祖先的身份呢？如果有，那我们才有的谈，对不对？这个不难，只要您翻开《诗经》，找到商朝人，还有周朝人在传唱他们的祖先是谁的时候，您马上就会看见，这商周两朝的人呢，都说禹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在《商颂·长发》里头这样说，睿者为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夫下土方。什么意思呢？这一篇诗是商朝人在唱他们自己的由来。他说我们这个英明的商王啊，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真是源远流长啊，他是在洪水茫茫的时代由禹而来的。另外在鲁颂《毕公》这一篇，周朝人讲到自己的祖先怎么说呢？转禹之序，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其之阳。他说我们周朝家世的太王太祖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是禹的后人，后稷的子孙。听众朋友，我相信您对中国的古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这里要再提醒您，这两篇诗都说禹是他们的直系祖先，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因为我们都晓得周朝与商朝彼此是互相攻打的，研究中国古史的人很多人都以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商周是东西并存的两个部落，他们既然彼此为敌，互相竞争，怎么会随便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那个祖先又是大禹呢？所以在这个中原民族直接祖先的身份上，禹确实符合了挪亚的身份。那您或许会问，不是说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吗？听众朋友，这个我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三代之说啊，实在讲起来是从春秋战国以后一些儒家的学者制造出来的。因为您看到没有，在刚才我们所引的《诗经》，当周朝商朝的人传唱自己祖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到尧舜。不但《诗经》如此，在其他可靠的古籍之中你也找不到尧舜。简单的说，尧舜是后人加上去的神话人物，而禹呢是被神话性了的一个真实人物，他是我们中原民族共尊的直接祖先。第二，我们要从时间上来推算一下，如果你把圣经当成一个非常严谨的编年史，用最保守的加法一年一年加回去的话，挪亚出方舟的时间最晚最晚也是在公元以前2000多年。这个时间是不是与中国传说的上古史相合呢？是的，非常吻合。因为我们现在相当确实的知道，周武王伐纣的日子是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商朝的年数一般被算为500-600年长短，换句话说，商朝的起头可能是在公元以前16世纪，不会早过18世纪的。这个距离圣经上所说挪亚出方舟的日子还有近1000年的距离。如果挪亚就是禹的话，那中国人是把那近1000年的时间称为夏代。夏真的是一个统一中国的朝代吗？ 恐怕不是。尽管还有极少数民族主义至上、过度热心的学者有这种向往，想要去证实，但是一般稍微冷静一点的学者啊，都早就不以为然了。您想想看，商朝曾经多次迁都，在他的文告里面，他说震动万民以迁，那个国家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已经是清清楚楚的了。商朝以前，那就更别说了。在传说中，商汤王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所以一时之间呢、曾经有48个国家来归顺他。听众朋友，您以为怎么样？那是48个国家，还是48个部落？在商以前的中国，实在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像圣经里面所说，挪亚的后人所发展出来的族长部落模式。因此，第二点，在时间上，禹就是挪亚，也绝对说得通。因为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一向把商以前那个笼统的近千年的时间称为夏，而夏的开国君王据说就是禹。第三，我们要从挪亚的时代来看，挪亚在圣经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大水里边出来，你可以说因为有了他，后代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在中国的传说里，这个禹王啊，是治平大水的人。中国的山川曾经有被人工大规模治理的痕迹吗？当然没有。这个大水退了，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吗？绝对不可能。连圣经都说那是神的作为，并不是挪亚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刚才说过，禹在中国是一个被神化性了的真实人物。对中国人来讲，那个从大水里边出来做王的人叫做禹，我们进一步把他神化成治平大水的人。这个虽然有很多的夸张，但是挪亚的身份在有关禹的传说里仍然清晰可辨。大英百科全书在写到中国古史的时候，根本就把禹称作中国挪亚。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名字，如果禹就是挪亚，为什么这两个名字相差这么远呢？在54的时候，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曾经有一批很出名的学者，包括胡适之，他们花了不少功夫啊，在研究禹这个名字到底含义是什么，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如果你相信禹就是挪亚，那么或许当我们在分析他的名字的时候，不应该从这个字的象形写意着手，而应该从他的声音着手，因为禹很可能是挪亚这个名字的汉语发音。听众朋友，您不要以为这是说笑啊，您知道挪亚这个名字在英语系统里怎么念吗？ Noah， 两个音节。在阿拉伯语只剩下一个音节，叫做 Nu。 有没有可能在汉语也是一个音节？ Yu。 当然我们考证到现在，严格的说起来还都只是一些间接的猜测。挪亚这个人物在中国的古史里边到底是怎么流传下来的？您如果顺着大禹这条线索去找的话呢，可能只能找到这个地步了。大禹有没有可能是圣经中的挪亚？绝对有可能。但是你要进一步证实这件事情，我们就需要进入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也就是古中国人怎么祭祀上帝。为什么要从这个题目着手呢？因为你如果读过圣经就知道，挪亚除了造方舟出大水之外，在洪水退了以后，他还做了两件大事。头一件事就是祭上帝， 第二件事是做农夫。我们今天要讲头一件事。您要知道，如果中国人是挪亚的后裔，那么照着中国人敬天畏祖的民族性来讲，挪亚祭上帝的方法很有可能在古中国流传下来，对不对？你如果能把商周以前古中国人怎么祭上帝这一件事情整理一下，与圣经里挪亚怎么祭上帝互相对照，就一定会对于我们所要做的探讨有很大的帮助。好，现在就让我们先看看圣经里说挪亚怎么祭上帝。您要是找到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节，那里这样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从做法上来看，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三个最重要的特色。第一，在献祭给上帝的时候，一定要用洁净的牲畜与飞鸟。圣经创世纪写到挪亚的时代，还没有提到牛。最重要洁净的牲畜就是羊，因为亚当的儿子亚伯用羊献祭蒙神悦纳，是在创世纪第四章清清楚楚记载的。挪亚所说洁净的牲畜，羊是肯定少不了的。第二点，挪亚的祭和亚伯的祭又不是献一个活的动物，而是要把这个动物啊给杀了，因此是一个流血的祭。读过圣经的人就晓得这个观念在圣经里太重要了。第三呢，非常特别，这个祭啊是要烧火的燔柴之祭，因为他说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为什么要说是一个燔祭呢？从仪式上来讲，这个祭之所以能够达于上天到神面前，那是因为它烧出来的烟与香味往上头去了。所以挪亚怎么祭上帝？洁净的羊，流血，烧出烟，烧出香味来，就是他做法上最重要的三个特色。那么古中国人又怎么祭上帝呢？首先，听众朋友，您要知道，周朝以前的人敬畏上帝、侍奉上帝，在古籍里面是明明记载，那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孔老夫子不是有一句名言说，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吗？他们献祭给上帝，用两个特别的字，头一个字呢，就是上帝的帝字，在左边加一个士字旁，加了士字旁还念帝，这个字您一看就明白了。什么是一个士字旁的帝祭呢？就是献给上帝的祭。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对于侍奉上帝的观念越来越模糊，所以这个士字旁的帝字也用来代表祭拜祖先的祭。可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一眼就看清楚了，是侍奉上帝的祭，是祭上帝用的。侍奉上帝除了这个帝祭之外，还有第二个字，我们等一下再说。有关于这个帝啊，比较出名的记载，让我先讲给您听。首先，谁可以来领这个祭礼呢？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我们说不王不帝，不是老百姓随便在家里就可以祭的，你要做王的人，做天子的人，才能够有资格来领这一个祭礼。现在常有不信的人和我们说，诶，中国人只祭祖先不祭上帝啊，其实他就是对于这个观念不明白。在春耕之前，天子要亲自祈谷于上帝，秋收之后 也要大响地，就是好好的摆一个筵席来感谢上帝的意思。平常呢，五年一大祭，怎么祭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的做法。第一，他们用什么样的动物？在《礼记》里边这样记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即岁时斋戒沐浴而公朝之，悉全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他说，古时候君王都派有专门养祭牲的官，献祭所要用的牲畜一定要从那里边选择，到了献祭的时候，不是请他们把动物送过来，而是君王要斋戒沐浴，恭敬的到那里去，敬虔的不得了啊。那这个官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今天我们骂人说你这个小子，但是在周朝的时候，小子是个官名。这个官管什么呢？专管祭祀之羊。这个官又有一个名字叫羊人。可见得周朝以前的人，他们确实晓得要用羊，也就是刚才挪亚献祭所用那洁净的牲畜来献祭。不单如此，周礼又记着，王嗣昊天上帝时，必须服大裘而冕。什么意思呢？他要盛装来献祭。这个大裘啊，不是像一般的礼服，它是用黑色的羔羊皮所做的衣服和帽子，穿戴整齐才能来献祭。刚才说过，挪亚的祭除了洁净的牲畜，第二个特色就是流血的祭。中国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有，周礼大宗伯里边讲得很清楚，他说以血祭祭社稷。什么是祭社稷？根据流传下来孔子的解释，刚才也说过，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所以您看看，中国人祭上帝和挪亚又是一样的，不但要用洁净的羊，还要流血。第三，前边和您提过了，中国人祭上帝有两个特别的字，头一个字地，第二个字呢阴。这个阴呢，您要把它念成烟也可以。您知道香烟的烟右边是怎么个写法吗？左边呢，你给它加个士字旁，就是这个字了。这个字今天已经不用了，很多字典都查不到了，在古时候的发音念作阴。但是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烟的意思，您要把它念成烟祀、烟祭也可以。在尔雅里边说祭天曰凡柴，在周礼里面说以烟祀或者是阴祀祀昊天上帝。汉朝的郑源怎么注解呢？他说烦烙而生烟叫做阴祀。听众朋友，这是中国人祭上帝里面最特别的一个规矩了，不单要用洁净的羊，要流血，还要用柴去把它烧了，烧出烟来祭上帝。这和我们刚才圣经里所读那个挪亚的祭岂不是一模一样吗？这怎么回事呢？我们周朝以前祖先所用的地祭阴祀到底从哪里来的？谁教给他们的？为什么与圣经里面挪亚所献的祭这么相像？下一回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的老祖先有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把这样祭上帝的方法教给他们的呢？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您分享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文献里面最惊人的一段记录，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作为挪亚的后裔无可推诿的证据。刚才说过，那个造方舟出大水的挪亚，除了献祭之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鲜为人知的。让我们就先从这里开始。创世纪第九章第十八节， 到二十节这样记载，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您听见了吗？大水之后，头一个农夫是谁呀？挪亚。
这就是挪亚所做的另外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您或许会想，做农夫有什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您知道吗？在大水以前的世界，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为亚当犯罪之后，神对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该隐受了咒诅，神进一步的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直到挪亚从大水里面出来，脚踏在这个新世界的土地上，献祭给神之后，你才可能好好的去耕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为那时候神才对挪亚说，架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止息。您说做农夫是不是一件大事啊？当然是。这头一个做农夫的人，他需要有非常高的智慧和非常丰富的知识，来教导他的儿女怎么样在这块地上耕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有点明白了，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农立国，对于大水以后的那头一位农夫，难道我们的老祖先会没有记录，没有流传吗？绝对不会。在古中国的记录里边，谁开始种田，谁最会种田呢？是一个名叫后稷的人。后是一个尊称，称他为王，稷是他的名字。但这个稷是不是他的真名字呢？您一看就知道不是。为什么？这是一个象形写意字，左边是一个禾捆的禾，右边一个田，两撇加一个又。这个名字说明他是种田的人，但是不是他的真名字。显然是后来的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而加上去的一个尊号。那么他的本名是什么呢？不知道了。虽然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线索记载在《诗经·鲁颂·毕公》里面。周朝人传唱自己祖先的时候，他们这样说：转禹之序，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其之阳。他说我们周朝那个太王是从哪来的？他是大禹和后稷的后人，搬到岐山的南边来居住。您听见了吗？后稷和大禹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照着古书上的注解，他们常常说后稷是大禹的同事，帮着他治大水有很大的功劳。那如果是同事，这两个人都是男人，周朝的人怎么会说自己又是大禹的子孙，又是后稷的子孙呢？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传说里边，常常会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或者把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有没有可能这里所说的大禹和后稷其实是说到同一个人两方面的工作呢？一方面是从大水里边出来，另一方面是同一个农夫呢？这两方面的工作岂不正与圣经里面那个挪亚的身份相合吗？这还不算，诗经大雅里边另外有一篇叫做生民的诗，专门讲中国人的老祖宗后稷，把他从出生、幼年以及后来所做的工作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讲他幼年的那一段，声明里边说：但治之爱相，牛羊匪自知，但治之平林，会伐平林，但治之寒冰，鸟复翼之，鸟乃去矣，后稷瓜矣。传统的解释是这样，他妈妈把他放在一个狭窄的小巷子里，结果呢，牛羊非常爱护他。他妈妈又把他放在树林子里，砍柴的人
把树林砍平了来救他。他妈妈把他放在寒冷的冰上面，有鸟呢展开翅膀来保佑他。后来鸟飞了，后羿就哭了。你说他妈妈是谁呀？怎么这样虐待儿童？他妈的名字叫姜源。姜源这两个字一看也知道是个假名字。姜的写法上头一个羊，底下一个女，让我们知道他是牧羊人的后裔。源呢，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原始的源，让我们知道这个字只是形容他多子多孙。鲁宋毕公里面这样形容他妈妈：赫赫姜源，其德不回，上帝是一。他妈可是个好人呐、德性很高，是个倚靠上帝的人。一个倚靠上帝的妈妈怎么把小孩子这样到处乱丢呢？所以听众朋友，有关于羿的幼年那个传统解释啊，是有问题的。像这一类的传说总该有个缘由，怎么会有这么一大堆毫不相干又听起来荒诞不经的事情与后羿的幼年连在一起的？不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和您解一解这一段难解的古文。但置之爱向牛羊匪刺之，是说到后羿这个人曾经在一个又窄又长的巷子里边，那里边有牛有羊，动物都非常的敬爱他。但置之平林，会伐平林。后羿又曾经在一个很大的树林里面，后来他们把整个的树林都给砍平了，砍光了。但置之寒冰，鸟复一之，鸟乃去矣，后羿挂矣。后羿曾经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气候里边，那一段时间有鸟展开翅膀来保佑他，鸟飞走的时候他就哭了。听众朋友，我请问您，这个后羿是谁啊？《诗经》传统解释里边所说后羿的幼年，其实正是讲到大水以前的挪亚。圣经里方舟的尺寸是非常大的，相当于今天几百节的火车厢这么大，不知道要砍掉多少的树林子，因为方舟是用木头做的。用隘巷，就是一个狭长的巷子，来形容方舟的内部，真是再恰当也不过了。那里边当然有牛有羊，有许多的动物，而这些动物都非常敬爱挪亚。为什么说是寒冰呢？您想想看，40昼夜不见天日的大雨，加上一年被洪水所淹没的地球，有多冷啊？许多相信圣经的科学家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冰河时期其实与圣经里的大洪水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说鸟复一之，鸟乃去一呢？您读到创世纪第八章，当地上水退了的时候，挪亚就两次放出鸽子去。头一次鸽子回来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又过了七天，他再放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于是中国人在《诗经》里面说，后羿是一个被展翅的飞鸟所庇护的人。当鸟飞走的时候，不再回来的时候，后羿受到感动，他就哭了，因为他知道水退了，神的审判过去了。听众朋友，除非你不相信圣经，要不然这样的解释比传统的解释要合情合理的多，是不是？当然这还不算，圣经里水退了，鸽子飞了，挪亚下了地，就做起农夫来。生民篇你往后读也是一样，他说：但后羿之色有象之道。后羿这个人种庄稼真是有如神助，伏蕨风草，种植黄茂，时方时苞，时种时幼，时发时秀，时坚时好，时隐时立。我们往后就不解释了，总之就是形容这个人啊，种什么长什么。 最令人震惊的记载写在声明篇的最后。他说后继载谋载为，取消继之，取低以薄，载繁载劣。什么意思？后继动了脑筋去计划去思考，他就取了有香味的艾膏草，还有呢羊的脂油，把公羊杀了，放在烧得很旺的柴火上面来祭祀。这个柴火烧起来以后呢，其香始生上帝居心，那个香味开始往上升，达到了上帝的面前，上帝安然享受，上帝就接受了后继的献祭。后继照祀，树无罪悔，以弃于今。后继是头一个开始这样祭祀上帝的人，从那以后神就不纪念百姓的罪过，直到如今。听众朋友，让我再把圣经里面挪亚献祭的经文给您读一遍。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我请问您，圣经的记载和中国诗经里面所传唱的后继献祭像不像？这是古中国人自己传唱我们祭上帝的方法，那个地祭，那个音祀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开始？是谁教给我们的？这绝对不是后人伪造的，这也绝对不是受外来文化，比如圣经记录的影响才有这样的说法。这是中国最正统的古文献之一。在这篇诗里边，圣经里挪亚三个身份，造方舟出大水，头一个农夫和献祭，都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的被记载在诗经声明篇里边。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挪亚，而叫后继，因为以农立国的古中国人特别把挪亚做起农夫来这件事情看重，尊称他为后继，并且把他一切的事迹编成这篇诗，好让以后的子子孙孙能够传唱下去。您说这不是中国古文献里面最令人震惊的一篇记录吗？您说这不是中国人挪亚血缘的铁证吗？